欢迎走上迷途，大家好，我是浩。这周啊，因为我每天都早早的就陷入昏睡的状态，所以其实没什么时间可以准备案件哦。那现在录音的时候呢，已经是1月22日下午7点半了，看来一定是无法在8点之前顺利上传这一集了，所以就不多说什么废话了，直接开始这一集的案件吧。上一集的最后啊，讲到在班比的努力之下，终于在1995年法国法院判决低陶杀害卡琳卡的杀人罪成立，并判处了15年的有期徒刑。但是呢，因为德国政府拒绝配合法国，因此法国也就对低陶无能为力。这一起案件呢，在这边就暂时告了一个段落，低陶就继续在德国的领导过着他的爽爽人生哦。不过在上一集啊，还有提到在1980年代低陶跟丹尼，也就是卡琳卡的妈妈，两个人还在一起的时候，低陶就常常偷偷对丹尼下药，用镇静剂让他昏睡，他就可以趁机把别的女人带到家里面乱搞。而低陶在诊所里面呢，他也会注射患者麻醉剂，趁他们昏迷不醒的时候性侵他们哦。连有老婆的时候他都忍不住乱搞，那后来他怎么可能忍得住呢？而低陶就是一直这样运用自己的医学专业来犯罪哦，但却一直都很幸运的都没有人去告发他。但是有时候啊，报应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哦。在1997年的2月11日下午，16岁的 Laura Steller 来到了低陶的诊所进行身体检查。当时低陶的助手呢还在午餐时间，罗拉就单独一个人跟低陶进入了诊间。在问诊的时候呢，低陶告诉罗拉检查可能会让他的身体有一点不舒服，建议罗拉施打麻醉剂哦。那罗拉呢就听从了低陶的建议，并在施打麻醉后就进入了昏睡。但是不知道是低陶的剂量没有掌握好，还是罗拉的身体是对麻醉有抗体的，罗拉过没多久呢就迷迷糊糊的苏醒。当罗拉醒来的时候，他简直是吓坏了，因为低陶呢正全身一丝不挂的压在他的身上运动。罗拉虽然恢复了意识，但是身体呢却还是因为麻醉而动弹不得。后来呢，低陶就认定罗拉这个小女孩应该是不敢把自己被性侵的事情曝光出去，所以呢就让罗拉离开了诊所。但是罗拉却是立刻就跑去找自己的父母，罗拉的父母就气坏了嘛，马上把女儿被低陶侵犯的事情报告给了警方。当天低陶就因为罗拉的这起强暴案被警方逮捕了。立刻就有记者呢打电话给了远在法国的班比，班比还以为呢是德国终于愿意配合法国的审判，才把低陶给抓了起来。但是没想到竟然是因为另外一件无关的强暴案哦。由于罗拉在案发后立即在父母的陪同下向警方报案，罗拉对案发经过的描述非常的具细靡遗，而且呢在他身上还采集到了低陶的体液。在经过了6个月的调查之后，德国法院判定低陶强暴罪名成立。但是因为呢低陶在德国并没有犯罪的前科，他在领导当地又有很高的声望哦，所以德国法院只判处了低陶2年的缓刑，吊销低陶的医疗执照。由于对于低陶的轻判，当时有数名同样声称自己曾经被低陶迷奸的妇女聚集在法院的外面高声抗议。他们在之前呢可能是因为麻醉剂，也可能是因为低陶医生的地位，也可能是因为单纯没有勇气，因此呢他们没有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揭发低陶的罪行。但是他们现在受到罗拉的鼓舞，因此决定站出来讲出自己的经历。但是低陶啊对这些妇女非常嗤之以鼻哦。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甚至把罗拉贬低了一番。他说罗拉一进到诊所就表现得十分殷勤，他就认为罗拉正在引诱他。而当他采取行动的时候，罗拉也并没有抵抗。低陶就说呢他们两个人完全是你情我愿，说他强暴罗拉实在是太荒谬了。在事后啊，罗拉回应了低陶你情我愿的这个说法。罗拉说呢自己当时已经完全就被低陶给麻醉了，不要说反抗，他连跑走都没有办法做到。而当记者问低陶有关于卡琳卡案件的时候，低陶同样是对班比非常的不以为然哦，认为班比指控他去杀人简直是疯了。他说他当时呢 跟丹尼的性生活是非常幸福的，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要去强暴卡琳卡，更不用说去把他杀掉了。由于低桃只被判了2年的缓刑嘛，所以他虽然犯了罪，但是其实是不用坐牢的，他就继续在林道生活。而这样的事情呢，当然是班比没有办法容忍的。这时候啊，德国对班比之前诽谤低桃还有德国司法机构的判决早就过了追诉期了，因此班比呢决定再次正面迎战低桃。他冲到了低桃的家门口，告诉低桃说他会付出一切的代价，只为了让低桃付出应有的代价。班比就从此辞去了工作，把逮捕低桃成为他的终身置业。他一方面呢认为德国政府藏污纳垢，包庇低桃，让低桃可以逍遥法外；另外一方面呢又认为法国政府虽然做出了判决，但是他们的态度实在是太轻慢了，也没有认真的去追捕低桃。所以呢班比就自己变成狗仔队去跟踪低桃的行踪哦。而低桃在罗拉案件之后，虽然他逃过了牢狱之灾，但是毕竟他强暴的这个罪名是成立的，所以呢就让他在领道身败名裂，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当医生了。他的第四任妻子呢也在这个时候选择跟他离婚。恢复一个人生活的低桃呢开始行踪飘忽，除了常常更换居住的地址之外，他也开始常常好几天都没有回家。班比除了自己监视之外，还聘请了私家侦探来追踪低桃，但低桃呢还是常常成功躲避开了班比的追踪哦。班比也常常因为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追踪，而没有办法照顾到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即使在他回家的时候，他也是热衷于经营一个关于卡琳卡的网站，并寄出成千上百封的信件去给法国的议员啊、法官啊、检察官等等，希望有人能够帮他追寻正义哦。虽然这些努力呢大多都是在做无用功，但班比的付出还是多少有点回报的。他发现低桃呢虽然不会去法国，但是因为林道所在的这个波登湖啊，它是分属于德国、奥地利、瑞士这三个国家的，所以低桃呢是常常穿越边境到瑞士跟奥地利。所以班比啊就会跑到瑞士跟奥地利的边境去发放低桃的简报，还有法国判处他有罪的司法文件，希望瑞士跟奥地利的警方呢可以逮捕低桃，并把低桃引渡到法国去服刑了。虽然班比常常被瑞士跟奥地利的警察当成疯子，对他冷嘲热讽，但是呢偶尔还是会有警察对他和颜悦色，耐心着听着班比叙述卡琳卡的遭遇以及低桃的罪行。而皇天不负苦心人，在像是无头苍蝇乱发传单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在2000年，一名曾经被班比求助过的奥地利警察在火车上面认出了低桃，并立刻逮捕了他哦。低桃呢就这样在奥地利被监禁了3个礼拜，但是后来啊低桃的律师说服了奥地利的法官，奥地利法官认为啊法国先前对低桃的判决是非法的，因此就下令要释放低桃。而在2001年位在法国史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是同样支持奥地利法官的看法，人权法院就裁定呢，由于之前低桃并没有出席这一个审判，在缺席的情况下，低桃并没有为自己辩解的机会，因此呢，法国法院对低桃的审判并不恰当哦，要求法国法院撤销对低桃的判决，并要求法国政府赔偿给低桃10万法郎的赔偿金，相当于是2万欧元的赔偿金哦。当案件进展到这里啊，班比感到万念俱灰，因为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嘛。而且班比身边的亲朋好友呢，几乎都没有办法谅解班比的执着。他们就认为啊，班比在追查低桃的过程中，其实自己也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但即使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班比，放弃吧，你不会有任何的成果的，班比还是没有放弃。他说他每次想到卡琳卡呢，都会痛哭流涕，就是这种难过的心情让他继续坚持了下去哦。但是幸好呢，班比在这条路上并不是孤单一人哦，他在身边呢又有了一个十分支持他的伴侣，这个伴侣的名字呢跟前妻丹尼一样，叫做 Daniel。 而除了伴侣之外，在2001年 班比在法国的邻居呢，还帮他成立了一个协会。这个协会呢，叫 Association Justice pour Kalinka， 也就是卡林卡正义协会哦。而这个协会呢，一开始参加的人大部分都是生活在图卢兹附近的人，他们几乎就都是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班比的人。但是随着啊，协会的发展越来越具规模，开始有越来越多人因为知道了卡林卡的案件，他们也一样对低头逍遥法外感到很愤怒，这些陌生人呢，也都决定加入这个协会。也就是发展到后来啊，这个协会有将近1000个成员呢，全部都非常支持班比的行动，他们也都很佩服班比的决心，希望能够还给卡林卡一个公道。在人权法院的判决下来之后，几乎是走投无路的班比就决定乱搞一通，他到处投诉法国有名的法官，他甚至投诉法国的司法部长，他就指控这些司法高官的腐败，导致追捕低逃的行动是困难重重。班比希望呢，这整件事情他能够搞多大他就要搞到多大，让法国政府不得不出面处理。而当时班比的这个行动啊，连班比的律师他都不愿意出来帮助班比哦，因为班比想要投诉的这些法官们啊，很多都是班比律师所认识的同业哦，他并不想要卷进这种尴尬的事情里面。但是班比的律师也认为呢，班比的直觉可能在某一些部分是正确的，可能法国跟德国的高层有秘密达成某种协议，要不然针对低头的调查实在有太多难以用常理解释的地方了。而班比的这一个行动啊，基本上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成效。很多人啊，认为班比已经为了追查凶手，追查到精神失常了才会做出这种举动哦。很多被他指控的人啊，还有政府官员，后来都刻意回避班比还有卡林卡的案件，以免一个不小心反而让自己惹上大麻烦哦。虽然看起来班比所做的事情很疯狂，但是班比的律师说啊，其实他从头到尾都还是非常的理智的，因为如果班比是直接冲过去杀死低头，可能还是比较容易的做法。但是班比从头到尾呢，他想要的都并不是低头的命哦，他想要的只是把低头绳之以法，还卡林卡一个公道。在接下来的几年之间，班比跟低头啊就过着猫追老鼠的生活。原本生活光鲜亮丽的低头被班比像复古之躯一样的跟踪逼得左支右绌，但是啊始终都还是低头魔高一丈哦。班比其实一直都没有抓到低头什么实质的把柄哦，而且还常常被低头摆脱追踪。时间呢就这样到了2006年，这一起案件终于又有了新的进展。在德国拜仁邦的东北部有一个叫做 Hüdenthal 的小镇，这个小镇呢，罗登塔小镇人口大约是1万出头。有一名妇女啊，到诊所做例行的检查，却发现呢，以往帮她做检查的医生竟然在2006年的2月上吊自杀了。所以帮她做检查的呢，是一名新来的代理医生，暂时在这间医院里面代班。这名妇女啊，就觉得这个医生的长相好像有一点眼熟，她好像在哪里看过，但是她一时之间又想不起来。于是呢，在检查的过程中，她就一直盯着这名医生，但她就是始终想不到她到底是在哪里看过这个医生哦。妇女在诊所的时候虽然想不起来，但是她却把医生的名字 Dieter Kronbach 记了起来。这个名字当然就是低头的名字啦。在回家之后，妇女就在网络上面 Google 低头，马上就发现啊，网络上面有大量关于低头的事迹。她不仅找到关于卡林卡案件的报道，少女强暴案的报道，她还找到了班比为卡林卡架设的网站。由于前面就有讲到，低头在强暴案被定罪之后啊，医生执照已经被撤销了嘛，所以她在这个罗登塔小镇的诊所里面当医生，本身就是违法的事情。这名妇女啊，立刻就把这件事情通知了德国警方。但是可能是因为妇女在诊所里面就一直盯着低头看，所以低头呢就感觉到了危险。当警方赶到诊所要逮捕低头的时候， 低头早就已经逃之夭夭了。不过呢，妇女并没有放弃哦，她透过卡琳卡的网站呢，联络上了斑比，告诉斑比现在最新的状况。那已经跟踪低头好几年的斑比，其实并不知道低头偷偷在罗登塔上班哦。要知道罗登塔跟低头所住的林道虽然同样是在德国的拜仁邦，但其实两个小镇之间呢，距离有超过400公里这么远哦，可以看出来低头到底是被斑比逼得有多紧，让他不得不跑到这个离家超远的地方谋生哦。但是斑比过去这几年的跟踪其实也并不是白白的在浪费时间哦，他马上就告诉这名妇女呢，在林道东边约2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做 Scheidegg 的小镇，低头在这一个夏代克小镇呢有一个公寓。妇女立刻就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了警方，而德国警方也很顺利的在这个公寓里面找到了低头，并用无照行医的罪名逮捕了他。而在后来德国警方的调查之下，他们就发现了在2001年到2006年的这一段期间，低头竟然在至少28家不同的诊所还有医院里面无照行医。任职的期间呢，从几个礼拜甚至到几个月都有，而他所使用的手法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他就会告诉诊所或是医院他的医生执照刚好被人偷了，但是他会拿出他被撤销之前的那一个医生执照的影本。由于呢，低头每次工作的时间都并不会太长，所以在医院跟诊所发现问题之前，低头早就已经离职了。让人感到很惊讶的是啊，在2006年他被逮捕之前，竟然没有任何一家诊所或是医院认出他，也没有任何人愿意花一点点时间对低头做任何的背景调查。在这一次的审判之前呢，慕尼黑大学的医生就为低头进行了精神鉴定，他们认为呢，低头是属于自恋型人格，认为自己都比其他人优秀，法律是没有办法抓到像他这么样的聪明人的。医生呢还认为低头是说谎以及性侵的惯犯哦。低头生活周遭的人，像是他的同事啊，或是患者，都是他骚扰的对象，他可能呢是这一方面的强迫症患者。低头也承认自己控制不住欲望，即使在婚姻之中呢，他也都常常偷吃。医生就认为啊，如果没有严密监督的话，低头未来再犯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斑比呢也特地前往德国参加了低头的审判。最后呢，低头是因为诈欺以及无照行医被判处了2年4个月的有期徒刑。对于斑比来说，他能够看到低头接受法律的审判自然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但是这样对他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并不是属于卡琳卡的正义哦。在低头入狱服刑之后，斑比的跟踪情报网也暂时休息了一下。不过呢，低头其实在狱中啊只坐了11个月的牢，就因为在狱中表现不错而提早出狱了。在2008年的6月出狱后的低头回到了在夏代克的公寓，得到消息的斑比呢也马上就重出江湖，立刻就再次开始监视低头的生活。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低头就又回到之前行踪飘忽的生活。在2009年10月经过了一年多的监视之后，斑比从他的情报网中听说低头可能又故技重施，到处去诊所或医院当代班的短期医生了。因此斑比啊就立刻出动，他要开始到处寻找证据，希望至少能够再次把低头送回监狱里面。不过呢，斑比却没有找到任何的真凭实据哦，可以证明低头在非法当医生。但是他却发现了另外一个让他震惊的事情，他发现呢，低头在夏代克的公寓竟然已经挂上了出售的牌子。他就向低头的邻居打听，邻居听说呢，低头已经在西非找到了一份工作，正准备离开德国移居到非洲，在10月底之前他就会搬出这个夏代克的公寓了。听到这个消息的斑比啊简直是吓坏了，连之前低头在德国偷偷当医生这种事情他都没有办法追踪到，更何况如果低头是跑到非洲去生活，那斑比绝对是没有办法掌握到他行踪的嘛， 那这样一来，卡琳卡的案件就永远没有翻案的一天了。所以班比呢，就认为他绝对不能够放任低头跑到非洲。而事情走到这一步，班比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被逼急了的班比终于为这一个纠缠了将近30年的案件带来了结局哦。在2009年10月18日的凌晨，法国 Mulhouse 的警察呢就接到了一通报案电话。这个米鲁斯啊，是法国跟德国边境的一个城市哦。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它在历史上是曾经反复的被德国跟法国抢来抢去的。在报案电话里面的男子呢就告诉警察，到市中心的附近一条叫做 Hudetiel 的街上，他们在那里能够找到一个逍遥法外的逃犯哦。米鲁斯的警察呢接到这通电话虽然一头雾水，但是既然有民众报案，他们按照流程就是要到现场去看看嘛。幸好这个报案的地点呢也并不远，他们很快的就抵达了报案地点所在的街上哦。这条街呢就是一条很普通的住宅区，但是警察却在人行道上发现了一个头发灰白的老人。老人呢穿着一个防风外套，全身被绳索绑了起来，嘴巴里面也被塞了东西，让他无法求救。老人的脸上还有明显被殴打的痕迹，脸上都还有着血污哦。在警察把老人嘴里的东西取出来后，老人呢就马上要求警察帮他松绑，并说呢自己是一名医生，他现在有一点心脏病的症状，希望警察呢可以立刻放走他，让他去接受治疗。但是法国警方看到半夜有一个老人莫名其妙的被五花大绑丢在街上，那案情一定是不单纯啊。而且呢报案的电话还说这个老人呢是一名逃犯，所以法国警方自然是不可能直接放走这个老人的嘛。而这个老人的身份呢其实就是低头。低头呢是1935年出生的。到2009年的这个时候啊，低头其实已经是一名74岁的老人了。他之所以希望法国警方可以赶快放走他，当然是因为他杀害卡琳卡的案件。虽然呢后来判决被人权法院给撤销了，但是这并不改变他在法国是一名通缉犯的事实哦。他过去这么多年都小心翼翼的不让自己踏上法国的领土，却在这一晚功亏一篑。他只能想办法糊弄警察，希望能够在被追查到真实身份之前赶快摆脱法国警察回到德国。但是法国警察呢就是死都不肯放他走，而且很快的就追查到了低头的真实身份。因为低头是一名通缉犯嘛，所以就立刻被关押了起来，之后呢被移送到了法国的巴黎接受审判。低头也不甘心自己就这样被抓，就马上跟警察说主导这一起绑架案把自己绑到法国的人一定就是班比，叫法国警察呢也赶快去把班比给抓起来哦。低头说呢他是在17号的晚上，他待在夏代克的公寓里面，结果突然有三名绑匪闯进了他家，直接就在他身上揍了好几拳哦。接着呢就把他绑到车上，他们一路向西开了150公里到了法国的领土。接着呢他就被丢在了米鲁斯的街上。警方呢就依照着低头的供词以及那一通报案电话追查，很轻易的就在一间旅馆里面找到了班比，并以绑架的嫌疑犯的名义把班比带回了警察局哦。班比并不否认自己跟这起绑架案有关，但是他却完全否认自己参与了绑架的过程，他也不承认自己是这起绑架案的主谋哦。他说呢在10月初的时候，他是在低头的公寓附近监视他哦。班比刚刚得知在不久后的未来低头就会永远的前往非洲，非常消沉的班比呢在旅馆里面接到了一通来自陌生男子的电话。这个男子呢自称叫做安东，安东呢非常想要跟班比见上一面讨论有关卡琳卡的事情。安东就告诉班比他可以帮忙把低头运送到法国。班比听到安东的提议吓了一跳，因为他前几天呢才刚跟他聘用的私家侦探讲过把低头强行带到法国的可能性，不过呢私家侦探却一口拒绝了他，完全不愿意帮忙哦。 斑比呢也跟他投诉的旅馆的员工呢讲过这件事情。这个安东呢可能是从这些人的身上打听到这个消息。斑比于是就马上跟安东约在公园见上一面了。斑比跟安东的见面地点呢是在公园里面的长椅，他们就像是两个不相干的人碰巧坐在同一张长椅上面而已。安东呢是一名30岁的东南欧移民，他说自己之所以会愿意协助斑比，纯粹是出于人道主义，他看不过去低头这样逍遥法外哦。他只跟斑比要求在事成之后他要20,000欧元的工本费。斑比呢见到有人愿意帮助自己，自然也是欣然的就同意了安东的邀约哦。安东经过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准备，在10月17日的晚上，斑比就接到了一通来自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这个人呢很可能是安东的同谋。女人在电话一接通之后马上就说事情已经办妥，他们正准备前往法国的米鲁斯。之后呢电话就挂掉了。在过了好几个小时之后，斑比又再次接到了这个女人的电话。这一次呢女人告诉他低头已经被他们丢在了米鲁斯的街上，叫斑比赶快报警了。之后警察就在街上发现被五花大绑的低头。警察最后是采信了斑比的说法，他们也在低头被丢在街上的地方呢找到了一张电话账单。账单上面的名字呢写着 Anton Krasniki， 与斑比所说的安东不谋而合哦。而警方呢也在斑比的旅馆保险箱中找到了19,000欧元的现金，也就是斑比准备要付给安东的尾款。但是这个安东呢在绑架案发生之后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所以这个安东呢到底是不是真的存在过，就只有斑比一个人知道真相了。在绑架案发生之后，德国希望能够把斑比引渡到德国来接受审判，但是就像是当年德国拒绝引渡低头一样，法国也同样拒绝引渡斑比，认为斑比只要在法国接受审判就已经够了。不过斑比的审判呢还要好几年之后才会展开，所以还是先讲回低头。低头在被移送到巴黎之后呢，法国当局又再次对卡琳卡的身体组织进行了检验，搜集更多有关案件的证据哦。所以一直到2011年的3月才准备正式开庭。但是呢因为低头的年纪已高，过往又有心脏病跟高血压的病史，之前呢还经历了一场被殴打后丢在半夜路上的绑架。要知道欧洲的10月中下旬半夜的气温有时候是已经接近零度了，所以低头的身体状况在绑架案之后其实就不是很好，所以在开庭后没多久审判就因为低头的健康状况而被迫暂停了，一直到10月才又重新开庭。而审判的过程呢总共持续了15天。低头的律师认为啊，德国的检察官早就已经调查过卡琳卡的案件，认为低头并没有犯案的嫌疑，因此这一整场举办在法国的审判本身就是违法的。更何况斑比透过绑架把低头弄到法国，整个过程也都是犯法的行为，因此法国并没有权利可以审判低头。但是法国的法院就认为低头在德国明显没有受到适当的审判，而且即使斑比的行为是违法的，这也只是斑比的个人行为，法国会给予斑比应有的审判，但这并不代表低头可以逃过法律的制裁哦。由于这一起案件啊前后历时将近30年，因此审判中传唤的人员非常的多，包括了好几次对卡琳卡身体组织进行检查的法国啊还有德国的这些病理学家，斑比以及低头的家人也几乎都到了这个巴黎的司法宫哦。卡琳卡的生母丹妮呢也作为证人出席了这一场审判。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一次开庭之前法国也对低头做了心理评估，而跟之前的德国医生得出了差不多的结论哦。他们同样认为低头是一个自恋型人格的人，因为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就用着自身魅力再加上迷药的辅助，毫无同理心的去伤害其他人。而法国的病理学家因为再一次检验了卡琳卡的身体组织，得出了很多新结论哦。 专家就推论呢，卡琳卡是在死前受到了性侵犯，因此造成她生殖器的撕裂伤。而且他们认为啊，当时在生殖器里面发现的体液一定就是精液。不过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集有讲到卡琳卡的生殖器早就已经整个被切下来，而且不知所踪了嘛。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得出以上的结论的。但是下面的新发现呢，就很有科学根据了。病理学家呢，运用了1980年代还不存在的鉴定技术，发现了在卡琳卡的身体里面还残留着强效的麻醉剂，足以证明呢，卡琳卡在死前是曾经被迷晕的。而这样的作案手法也跟先前低头在德国被指控的手法是非常相似的。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地方是呢，在先前呢都主张低头是无辜的丹尼，这一次在低头被逮捕之后，态度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哦。丹尼说呢，当初低头会选择跟他在一起，只是因为丹尼是已婚的状态，对低头来说这样的恋情是一种额外的挑战，能让他感到很兴奋。但是低桃其实一直以来爱的都是十几岁的少女，少女对低桃来说才是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哦。而除了这种比较空泛的证词之外，丹尼还说呢，他回想起发现卡琳卡尸体的那一天早上，他是一直睡到了早上9点多才醒来，而这比他一般醒来的时间晚上许多。他认为很有可能是低桃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让他服用了镇静剂，所以他才会这样睡到不省人事哦。而丹尼的态度呢，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就是因为法国警方在这一次的调查之中告诉了丹尼，在当时啊，他还跟低桃在一起的时候，低桃可能就常常喂他镇静剂让丹尼昏迷，这样低头就可以把不同的情人带回家中乱搞。而丹尼听到警方这样的说法，结合自己当时的经历，也发现这很有可能就是事情的真相。而且呢，当低头跟丹尼要离婚的时候，低头呢还送给了丹尼一组3个小猴子的装饰哦。这3只猴子呢，分别捂着自己的眼睛、耳朵还有嘴巴哦。他们分别对应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还有非礼勿言哦。由于台湾受日本文化影响比较深，可能知道日本把这个称为三猿，猿猴的猿哦。那这3只猴子呢，分别叫做不见二世猿、不闻二世猿以及不言二世猿哦。因为啊，猿猴的日文沙鲁又跟日文中的不见、咪扎鲁、不听、キカザル、不言、伊哇扎鲁的字尾发音很相似，所以一般认为呢，以猴子当作象征就是日本人发明的。不过这个3只猴子所代表的意义啊，在西方世界其实也是广为流传的。当丹尼知道了当年低头的所作所为之后，才感受到当时的这个礼物里面隐含着多少威胁的意味哦，丹尼就感到很不寒而栗。而这一起案件之中啊，虽然低头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犯案，但是呢，犯案过程到这边已经是比较清晰了。低头呢，用镇静剂迷晕了卡琳卡，之后性侵了她，最后再注射补铁的药物 Cobalt Folate 造成卡琳卡的死亡。但是呢，还是很让人耐人寻味的地方，也就是低头的杀人动机。因为低头呢，平常就算到处乱搞，甚至迷奸病人，但他也从来都没有动手杀过人哦。而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诱因，导致低头要对卡琳卡下手。班比就猜测啊，可能低头是一时之间冲昏了头脑，但是除了低头本人之外，是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知道确切的答案的。在2011年的10月22日，低头的审判结果终于出来了。低头因为情节严重的误杀，被判处了15年的有期徒刑。虽然审判因为证据不足，最后并没有办法判决低头强暴卡琳卡的罪行，但是班比认为啊，在判决之中有提到低头是一名性变态者，就已经让他很满意了。在班比的坚持不放弃之下，属于卡琳卡的正义在迟到了将近30年之后， 终于还是来临了。而且鉴于低桃76岁的高龄以及过往的身体病史，他有非常高的可能就会直接死在监狱之中哦。而在判决出来之后呢，斑比整个人看起来都不一样了，他过去30年的执念终于有了了结。斑比也同样是一个70几岁的老人了，斑比到了卡琳卡的墓前，告诉卡琳卡凶手已经得到了制裁，让女儿安息吧，接下来斑比要开始他的第二人生。虽然低桃的审判已经出来了，但是因为案件尚未定验，斑比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因此呢，他还是时时了解着低桃在狱中的最新状况。斑比最担心的就是低桃成功的申请到可以转移到德国继续服刑。在斑比的眼中啊，德国的司法机构是肮脏又污秽的，一定会马上让低头重获自由。幸好这一起案件呢，在2012年的12月20日定验，低头就会继续在法国服完他的刑期哦。而斑比为了让低头得到制裁，自己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在涉嫌绑架低头之后，斑比虽然被保释了，但是却从此受到司法的控制，还被法国政府限制出境哦。而且德国呢也对斑比发出了国际通缉令哦，只要斑比一踏出法国，就有很高的可能会被押送到德国，所以法国不让斑比出境，某种程度上也是保障了他的安全。虽然斑比犯下的绑架罪呢，依情节是可能被判处长达十年刑期的重罪哦，但是当时的法国社会大众呢，几乎都是站在斑比这一边的，认为斑比只是一个失去女儿的普通爸爸，走投无路了才会做出违法的事情。而且即使到最后的关头，斑比也没有真正伤害过低桃。整起案件虽然一定要接受法律的审判，但是因为其情可悯，法官应该是要斟酌从轻发落的。斑比认为呢，不管最后的判决结果如何，他都会坦然的面对。虽然他是不得已才用了非法的方法让低桃接受了法律的制裁，所以不管结果如何都是他应该付出的代价。最后斑比的判决呢，是在2014年的6月18日下来，法官考量了卡琳卡案件的状况以及社会的舆论，最后只判处了斑比一年的缓刑哦，让斑比不需要接受牢狱之灾。低桃在法国的监狱之中呢，一直坐牢到2020年的2月，因为身体状况的关系才被释放到养老院接受养护，最后在2020年9月在养老院里面去世。低桃的一辈子呢，从光鲜亮丽的医生到过着过街老鼠的生活，最后呢落魄的死在服刑期间，但是也只能怪他自己了吧。而其实在卡琳卡死之前呢，斑比把卡琳卡姐弟带到摩洛哥生活，其实也不算是让他们远赴他乡哦，因为卡琳卡姐弟呢其实都是在摩洛哥出生的。而且啊，在丹尼出来争取监护权之后，斑比也立刻就赶回了法国，想要把两姐弟的监护权给抢回来哦。而卡琳卡姐弟啊其实并不是很能适应德国的生活，所以才会即使在德国生活了两年都不太会说德文哦。所以斑比有很高的几率是能够成功争取让儿女回到法国跟自己生活。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当时在1982年的9月，卡琳卡姐弟就有机会能够回到法国了，但是卡琳卡的人生就从此停在了1982年的7月。上一集呢分享了卡萨布兰卡，这一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时入境摩洛哥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哦。如果有研究过摩洛哥签证的人就知道呢，要在台湾办这个摩洛哥的签证是非常的麻烦的哦。我身边呢就有朋友是机票啊旅馆等等全部都订好了，但是呢却因为他们迟迟没有等到签证，最后就只能忍痛放弃整趟行程哦。幸好呢，我当时是去德国法兰克福的摩洛哥领事馆，在办签证的过程呢，其实还算简单，不用事先订任何东西，也不用缴什么钱哦，就是去领事馆把文件缴一缴，等大概两三个礼拜就能够拿到入境的签证。 所以呢，我们就开开心心的搭上了前往摩洛哥的飞机。因为机票价格的关系，我当初呢是飞到摩洛哥西南方的滨海城市阿加迪尔，虽然呢也是一个度假胜地，但是网络上啊关于这个机场的资讯非常的少。会想要先查机场的资讯呢，是因为当时啊在一些比较大的摩洛哥机场，像是马拉喀什，持有台湾护照的人呢会需要缴交印花税才能入境哦。但是呢，我们当时并没有找到任何关于阿加迪尔机场有没有印花税的规定。不过我们就觉得不管要不要缴交这个印花税，总之我们就先准备好钱，那应该就没问题了吧。但是呢，我们实际上就是太天真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我们呢总共是三个人一起到了摩洛哥，在要入境的时候呢，我跟另外一个人出示了台湾护照，结果就被海关人员带到了另外的小房间。而第三个人呢，因为他拿的是加拿大的护照，他本来就不需要签证，很顺利的就入了境。那我们被带到小房间之后，海关人员就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是持有台湾护照的人，在入境的时候呢，应该要缴交120摩洛哥币的印花税。海关人员就说呢，一般来说就是要买6张面额20的印花，但是啊，他们这个机场因为并没有什么台湾来的旅客，所以阿加迪尔机场并没有贩卖这个印花，他要我们呢到阿加迪尔的市区去购买印花。那我们两个人听到这里就觉得是满头问号啊，我们现在根本就还没有入境，那是要怎么样去买印花呢？海关人员听到我们这个问题也是没有任何的解决方法，他也并不能先放我们入境。但是幸好跟着我们一起去的加拿大籍朋友他已经先入境了嘛，所以呢我们就请海关人员去告诉我们的朋友我们现在遇到的状况，请他到市区呢去帮我们买印花。因为市区离机场有一小段距离，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要花一点时间才能够带回印花，但是我们的朋友呢却整整去了3-4个小时才带着印花回到了机场。而在这期间呢，因为阿加迪尔机场的 WiFi 只能免费使用一个小时，所以被困在机场的时刻真的是有够无聊。好不容易我们以为终于可以入境摩洛哥了，但是海关人员拿着我们朋友带回来的240摩洛哥币的印花回来告诉我们，他刚刚告诉我们的资讯是他搞错了，现在一个人的入境印花税其实并不是120摩洛哥币，而是200块摩洛哥币才是正确的。我们现在手上的240摩洛哥币印花只能先让一个人入境，我们需要再去一次市区去买更多的印花回来才可以。于是呢，我就先入境了摩洛哥，另外一个人呢就只能继续在机场等待我们。在跟加拿大朋友碰面之后才知道为什么他前一趟花了这么多时间呢？除了因为我们需要包计程车载我们到市区再返回机场之外，重点是根本没有人知道到底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个印花。海关告诉我们印花的时候，他是一直说 stamp stamp， 所以呢，他们一开始就先到了邮局去找，但是邮局根本就没有卖这种印花。后来呢，计程车司机是载着他一间一间去杂货店里面问哦，问有没有卖面额是20块摩洛哥币的印花。最后呢，是在找了可能有一个小时之后，才在一家很破旧的店里面买到了总共240块摩洛哥币的印花哦。所以呢，现在我们又要再把刚刚这个流程全部再来一次，又要到处去找可能有卖印花的杂货店，去补齐剩下需要的160块摩洛哥币的印花。而计程车司机带我们去的就是那一种有卖零食啊、饮料啊、香烟的那一种普通杂货店，但是问了好多家却全部都告诉我们他们并没有卖面额20块的印花哦。在我们又找了可能有一个小时之后，终于找到有一家店跟我们说，他们虽然没有卖面额是20块的印花，但是呢他们有卖面额是200块的，问我们需不需要。我们一听呢当然是马上说好。这个杂货店的老板呢就跟我们说，这个面额20元的印花呢早就已经停产了， 所以我们这样到处问有没有面额20块的印花，才会到处都跟我们说没有。因为现在呢，都已经被更大面额的印花给取代了。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是问有没有面额200块的印花，很可能其实很多店里面都是有卖的。也就是说呢，我们其实一开始就是被那个海关雷，入境印花税的这个资讯，它告诉我们120块摩洛哥币是错的，买面额20块的摩洛哥币印花也是错的，这个海关告诉我们的全部资讯基本上都是错的。我们最后呢，就买了一张面额200块的印花，回到机场拯救我们的最后一名成员。我们原本预计啊，那一天是要在阿加迪尔的海滩度过一整天，结果呢，我们在机场就总共被卡了7小时，离开机场的时候根本就已经快要日落了，幸好还是成功入境了。如果不是有着一个拿着加拿大护照的朋友，我看我们可能当天就会直接被遣返了。不过关于摩洛哥的印花规定，幸好这一方面呢已经在2019年的年初全面取消了，所以现在呢去摩洛哥旅游，大家已经不会再遇到这么雷的事情了。那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拜拜，我们下次见咯。